咱们今天的聚会。好，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呢，咱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上，我们在这个线上一同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代，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方便。主啊，正像你经常所说的，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人要往来奔跑，知识要增加。主啊，在这些知识里面，主啊，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些是方便的。然而，无论如何，你的福音总是被传开了，我们因此就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使用这一些工具，主啊，来为你的福音，为你的名。为你的生命之道来做见证，主啊，假期过去了，这新的一个学期，我们重新开始来研读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主啊，使我们的内心被你的圣灵所感动，我们不单单是在知识上学习。更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常常思想怎样去应用主啊你所说的话，正像你经上所记，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主啊，不是单单的听到的有福，是我们在所行的事上，照着你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才会蒙福。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一个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孩子也再一次把自己的身体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愿你的灵加给孩子力量。主啊，你医治我们身上的软弱，也医治孩子身上的软弱。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主啊，经历你的医治。主啊，使我们有力量继续的来奔跑我们的服侍你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那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以弗所书。那么，咱们在上个学期啊，开始了以弗所书的查经，然后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那么以弗所书呢，一共有6章的经文。那么他要讲的主题啊，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圣徒啊，或者基督徒啊，或者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啊，所蒙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以弗所书呢，它这个在圣经里边啊，它的位置，那么这个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处在应该是第5卷书啊。那么前边的这4卷书呢，基本上都是讲的一些基本信仰的问题，像罗马书，对吧？那么他讲了基本因信称义的这个道，对吧？然后呢，这个中间哥林多前后了，完了以后这个加了一个加拉太啊。加拉太书呢，可以说是以弗所，可以说是这个罗马书的一个强化版，对吧？虽然它的经文不长啊，所以他一开头就说：“我这么稀奇啊，你们这么快就偏离了这个信仰的道，是吧？”那么这个偏离呢，就是他们又回到这个律法主义里边去了，是吧？要走律法主义的路。那么，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给歪曲了啊，所以这个不行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啊，它是一个呼应的2卷书。那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些呢都是零零散散的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是吧？而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整卷66卷书的圣经， 他这个真正的作者是神的灵自己，所以他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一起，他是有一个严密的逻辑关系。所以这个罗马书讲完了这个因信称义，讲完了福音啊，这个就是从旧约在这个律法的靠遵行律法来得救啊这样的路子呢那是走不通的啊，那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进入到恩典的这个系统里边来。当然，旧约它并不是没有恩典的，啊，旧约当然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从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当神给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的时候，那个恩典的救恩呢就已经有了，啊，所以在这个律法的里面啊，当这个立位记有了。这个会幕后来有了圣殿啊，有了献祭，有了祭司，有了赎罪。那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恩典的真理呢，已经预先表达出来。所以这一个恩典啊，直到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才把这个恩典的救赎的。这个大功呢，来完成了。那么旧约的献祭啊，它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预支啊，支取的支啊，就好像一个支票是吧？你预先给他一张支票，那么要等着他兑现啊。所以呢，这个旧约的牛羊献祭呢，赎罪啊，好像一张支票，它是不能用的，对吧？但是那是一个许诺，对吧？你知道到银行里边去把这个。兑现了是吧？里边是有真的是有现金的，那么这个支票就有用了。所以，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旧约的这些因着信心献祭悔改认罪的这些人，那么就都得到了同样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同归于一啊，就是同归到这个恩典的救恩的里面。那当然，加拉太这个哥林多前后啊，是指的教会啊，讲的教会的书信，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累述了啊。所以到了以弗所呢，就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了的人，是吧？进入教会的人，那么在像保罗这样的忠心的神的仆人的带领之下，是吧？我们坚定我们因信称义的信仰之后。那么这四卷书啊，完了以后呢，就进入了第五卷书，那么就是这个以弗所书了。那么当我们因信称义了啊，我们在神面前得什么呢？啊，就是各样属灵的天上的福气啊。咱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啊，很现实，对吧？那么一说到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啊，就好像，跟我们的现实啊，跟我们的现实，就连密的连接的不够紧密，是吧？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人啊，就认为说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是吧？那么我们所想到的好处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这些属物质的东西上的好处是吧？我能升官发财吗？对吧？我信上帝以后能够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吗？那么是不是能够满足我的贪婪是吧？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信主啊，这个来得到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实际上呢，当我们得了。真正啊，得了属灵福气的时候，我们的现实是不会缺乏的，啊，在现在的物质的里面是不会缺乏的。那么，我们也许不会像 那些这个贪婪啊，追求物质的人，发大财的机会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神一定不会让我们缺乏。所以这个大卫啊，在他的诗篇里边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呢，就说我必不至缺乏，对吧？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满足我们的这个贪得无厌的欲望啊。可是呢，正像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啊，神既不吝惜他的儿子都白白的给我们了，岂不把一切万物都白白的给我们吗？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信啊，这个如果我们属灵的福气得着了，那么其他的这个神一定啊，这个是一套的给我们的啊，这个就像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一个这个。富有的男人啊，如果他真的彼此相爱，是吧？这个男人自己都给你了，那他的一切的拥有，岂不都是你的吗？是吧？我们也是这样啊。圣经上也把我们比喻成这个教会啊，成为基督的心腹，对吧？那么他既爱我们，为我们都牺牲了生命。那么他是造物的全能的，用地上的万有都是他，都是他的啊，都是他造的。那我们是他所爱的，甚至于为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主。那么难道我们还会有缺乏吗？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啊。所以以弗所书里边呢，当他提到这个使徒保罗啊。这个像以弗所的教会也借着像以弗所的教会呢，也向我们，讲述这个属灵福气的时候啊，其实属物质的这个部分呢，是不必说的啊，是不必提的，它一定是顺带着，是我们在神面前在各个方面，都蒙福的。那么。讲完了这些属灵的福气以后啊，一共有6章的经文啊，所以正好这个自然段呢就分成了前3章和后3章。那么前3章呢，就是具体的来论述这个属灵的福气。那么论述完了以后呢，就说我们之前啊怎么样，现在是蒙了怎样的福。然后呢，使徒保罗就说了啊，说我就是。为着这个福音啊，来做执事的，啊，使我们用他自己的见证啊，使我们得知道这个蒙福信息的可信性。那么讲完了这些时候呢，进入到第4章啊，一开始呢，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以弗所书啊，也是属于监狱书信啊，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边。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这个人啊，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玩命三郎，是吧？这个为了福音啊，他是不要，他是不要性命的，昼夜的为主做工，是吧？所以，有时候神没办法，对吧？也不是没办法啊。神就是把他放在监狱里，那么让他在监狱里边呢休息一下，啊，他也不休息啊，就是在监狱里边呢，为众教会祷告，然后就挂念众教会的事儿。那么有一些呢是有一些人到他那里去带去问题啊，他在这个监狱里边回信。那么有一些呢，就像以弗所书，没有人。这个告诉他以弗所有什么需要是吧？只是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的这个首都啊，首城。那么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对周围的地区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呢，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就特别的写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来这个。和他们一同分享啊， 就是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我们一同所蒙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保罗到了第四章呢，就说了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所以这里呢就不是命你们了，对吧？劝你们和命你们。那么，这个有什么不同吗？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写的这些内容啊，也有一点带有律法性的，是吧？都是一些要求行为的。那么，在这里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区分点啊。我们对比一下，其实圣经里边呢，也常常是让我们用对比的方式呢，来理解一些真理。比方说，这个使徒啊，那也是神的使者，是吧？所以他写出来的内容呢，就是圣经。你看新约的，你像以弗所书，对吧？写出来。这些重要的属灵的法则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使徒所在的监狱的条件是什么样子的。既然是监狱，就不会 就不会太好，对吗？那么，摩西在旧约来颁布律法的时候。是在西奈山。那么，当时来颁布律法的时候呢，西奈山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个地震、大风、烈火，这个西奈山上冒烟，圣经上说像烧窑一般，对吧？那么。神在那里颁布律法，那么百姓呢，看见、听见，什么样子？劲都发颤，是吧？吓得呜呜呜呜，对吧？那么神在极大的威严里面来颁布律法，所以那些呢，都是命令，是律法。但是呢，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到了在罗马书里面12章啊，讲完了前边11章关于因信称义、关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都讲清楚了之后，那么从12章往后呢，也是讲到具体行为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呢。和以弗所书里边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就是劝啊，所以在罗马书的12章里边呢，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下边的很多的内容呢，都是劝啊，它是一个劝勉，它不是一个律法。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了解，这是神借着他的使者来劝我们，啊，来规劝我们，而不是又颁布了给我们的一套另外的一套律法。那么既然是劝，对吧？那么，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劝和命令啊，劝勉和命令。之间的这个区分在哪里啊？怎么个区分法？在监狱里边劝，和在西奈山上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命令，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分量是一样的。 对吗？都在圣经里边，都是神的使者，不管是使徒也好，这个摩西啊，这个都是神的代言人。可是呢，一个是那么样的威严，一个呢是如此之温柔，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两个区分，我们今天生活在新约时代，我们对待这些经文和旧约时代对待律法，这个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大家说一说。请等我一下啊。大家说一说，这个劝勉和命令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啊？区别在哪里？
命令好像是强制性的，必须要这样的。那个的话呢，叫你去领悟、感受、自觉的去改正。我大概这样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
显然，他的这个严肃程度不一样，对吗？命令，咱们中国字用的很有意思啊，用命来令的，所以在法律面前是无情的，法律对你是没有感情的，对吧？而劝，往往是更加的温和，对吧？所以这个劝只是引导啊，这个鼓励，这个勉励，对吧？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所以它是温暖的，是吧？它是恩典的，它不是命令，是吧？命令就是你做到，这个就 OK，是吧？做不到，那你就完了，是吧？劝勉不是这样的，是吧？往往劝勉的背后是给人机会，让人体会，让人慢慢的去应用，是吧？允许人有失败调整的这个过程，是吧？所以呢，这个劝啊，往往是，这个地位不会发生改变。不过呢，就是，比方说咱们基督徒啊，神劝勉我们，借着使徒劝我们。那么，在这个我们被规劝的过程里边呢，这个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的。那么这个呢，它不像是命令，是吧？你做到就做到，做不到你就完了。对吧？所以这个两个的这个它的硬度，我们说啊，它的硬度不一样，是吧？所以呢，在西奈山的时候，那是惧怕的，对吧？因为人软弱，怎么能够做到呢？是吧？所以呢，那是惧怕的。但是劝勉呢，是一种恩典里面的这个，那么效果哪一个更好呢？是吧？当然，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它不仅仅是需要我们的归正，还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吧？当然是后者更好，是吧？前者如果是能够达到目的的话，那就不必后者了嘛。 对吧？所以正因为前者是做不到的，所以才产生了后者。好，有关劝勉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那么前边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第24节，第四章的第24节。那么第四章的这个前半段啊，就是我们这个既然蒙召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要与蒙召的恩典相称。那么相称的这个恩典啊，这个第一条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要成长啊，生命要成长。那么这个成长啊，它就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所以这个律法呢，它是静止的，它就是硬性的规定，你必须要怎么样。但是成长呢，那就不是，它是一个过程，对吧？从小到大，对吧？从软弱到成熟，这个从幼稚到成熟，是吧？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就应当啊，进入到这个健康成长的过程。那么，生命的成长它不可能太快了。如果太快了，那是不健康的，啊，可能就得了巨人症，啊，那么也不能太慢，是吧？太慢呢，就成了巨婴症，是吧？这个人好像很多年了，对吧？可是生命一直就不成熟，是吧？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呢，需要的是我们在它里面的健康成长，植物生命成长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符合成长的规律就是正确的。所以不要要求我们自己啊，这个，哎呀，好像我信主，怎么我还没做好，是吧？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孩，是吧？我怎么一走路就摔倒，是吧？2岁了，才走不稳，是吧？这是一个过程，是吧？那我们呢，在耶稣基督里啊，也需要接受这一个我们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前边讲的这些啊，这个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都是我们成长所需要的心态、所需要的条件，对吧？前提等等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这个呢，就是指的我们成长的结果啊，就不再像小孩子中了人欺骗的法术啊。所以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是说的我们要有一颗单纯的心，但是我们不能老做小孩子。目的是说，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总是幼稚的，是吧？我们要在基督的真道上，要成熟起来。然后呢，这个17节往后啊，就是讲到，我们过去曾经是怎么样的，啊，要把那个弃绝掉，这个弃绝的心叫做背十字架，啊，把我们的旧的那一套东西，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是我们的内心心智改换一新啊，然后穿上一个新人，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这个蒙圣灵的进驻重生啊，然后呢，这个经过真理，和我们生命的操练啊， 这个逐渐的使我们的生命，把基督的这个生命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前边啊，我们所讲过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25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时间过去的比较久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第四章啊，把它整个的再读一遍啊，好使我们能够对第四章的经文呢，再来有一个比较这个完整的、准确的这个概念认识啊，我们把它再读过去。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我们把第四章啊，这个又读过一遍。那么我们上次讲完了第24节，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啊，在25节以后了。那么这里呢，具体讲的啊，前边讲的这个啊，要弃绝过去的行为，外邦人啊，昏昧愚昧的行为。这个，那么 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那个行事为人的最根本的区分点啊，最根本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时候啊，我们是在自私里边行事，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真理，是吧？良心既然丧尽啊，就是我们虽然有良心，可是呢，这个良心啊，架不住私欲的驱使破坏啊，所以我们虽然有良知，可是我们常常是不听良知的话，对吧？因为这个良知啊，就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是吧？就是里面神把这个律法啊，本能的放在我们的生命里，人人都有。可是呢，良知它只是一个知识啊，是一个信息。但是他没法给我们提供能力，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欲望的驱使之下，啊，自私的欲望的驱使之下呢，良知常常就让步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贪行种种的污秽啊，这里有一个欲字，一个贪字啊。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产生出来的这种行为。那么，到了这些具体的行动的时候啊，使徒保罗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要弃绝谎言啊，要弃绝谎言，然后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呢，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去理解啊？你看他这段话呢，跟十条诫是不太一样的啊。十条诫里边怎么说的呢？这个就是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这里呢，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因此这个在以弗所书啊讲到这个具体行为的时候，第一句话呢先提出来的啊不是杀人放火，不是什么，而是先说弃绝谎言。丁子梅对于这句话啊，这个然后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感受？为什么把这句话提在这个整个行为准则里边的最前边的一句话呢？
因为撒旦是说谎言的，你要说了谎言，就归到撒旦那边去了。
好，圣经说啊。主耶稣说的，撒旦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是吧？我们一说谎话，就归到撒旦里边去了。这个说话这件事情啊，是个圣经里边非常被重视的，我这两天在准备这个礼拜天的信息的时候呢，就特别看了一下这个雅各书啊，所以那里呢也非常的看重了说话这件事情。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律法里边也有很多箴言里头啊，很多关于说话的问题。是吧？这个合伙散布谣言啊，背地里边攻击、用毁谤等等这些东西啊，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的话往往是我们内心的思想的外在的表达，所以这个。说话呢，就是我们内心思想的流露。那么，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正本清源。要想让我们的话不是这个，就那个啊不好的啊，让话要成为好的。后边其实很多啊，谈到说话的问题啊，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是吧？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吧？所以你看呢，叫听的人得益处，对吧？那么主耶稣说呢，说这个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污秽人。那么入口的是吃进去的食物，对吧？出口的是说出来的话，是吧？当然不是这个出口的是指我们把食物又吐出来了，不是指这个啊，当然是指我们说话，对吧？那么为什么出口说的话会伤人呢？会污秽人呢？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错误的、污秽的、败坏的这个思想根源，从我们的话里边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啊，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又说呢要弃绝谎言。所以在这里是不是给我们讲的是一个说话的艺术呢？管理我们嘴巴说话的艺术呢？我们不能不说有这个成分在，是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啊，它是借着这个话来指向我们的内心，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弃绝谎言，那么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要做诚实人，对吧？是一个 to be，而不是 to do，是吧？所以弃绝谎言，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么，下边说，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啊，生气就不要犯罪，是吧？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撒旦魔鬼来留地步，这些都是很具体的，这个神借着使徒对我们的劝勉，对吧？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是吧？总要努这个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自己就可以有余，还可以去帮补那些缺少的人，那么这些事情呢，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应用呢？现在是差5分11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讨论，好吧？所以我们休息到11点10分啊，休息到11点10分。那么我们查经的时间是到12点啊。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尽量的在12点之内，能够解决。有的弟兄姊妹也提出来啊，我们把这个查经拖的时间太长啊，那么我们就尽量的在这个12点之内，我们把问题啊，把这个所有要分享的都在我们查经的时间内解决。那么有特殊情况啊，我们在12点之后啊，我们再来分享，好吧？好。这个大家来休息一下，11点10分回来。